平安。刚才这个谢林兄带我们唱诗的时候啊，感觉好像要带我们上战场去的样子，这个精神抖擞啊。今天我在思想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战争的思想。这个战争的思想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有这种思想存在，可是这个战争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战争可能不一样。这个战争是常常是看不见的，这个战争是属灵的，这个战争是持久的，这个战争是具有革命性的，这个战争是有永远存在的价值的，很奇妙啊！一种战争的观念。假如我们能够专心思想研究圣经里边有关战争的观念，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啊，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和平之君，怎么有个那么强烈的一个战争的思想存在在圣经里边呢？啊，所以这个战争很可能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战争啊，在性质上、在方法上、在各种思想上，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个约书亚的征战的经历，特别是在耶利哥这个战场上的经历啊，让我们来试着看一看，在圣经里边所讲的征战是什么样子一个征战。我觉得会带给我们一些可能的一些启示。我们在进入这段经文思考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怀着敬拜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求主你自己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驻足在你的身上，我们能够思考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求主把我们一切俗世的思念都从我们心里边出去，让我们能够专心在你的思想上头来思念你，来敬拜你，来领受你要启示跟我们的话语。我们恭敬把下面这段短短的时间交在主自己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你恩待，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那今天我要引用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节的经文。这里怎么讲的？这里说是啊，我们其实可以包括那个第一节在里头，说是耶利哥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们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着七个羊角走在月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就比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这是圣经里头的只是短短几节的经文。那我们想到这个经文有它的背景啊，有它的背景。神把以色列人摆在埃及，然后要把他们终于带到迦南地，迦南美地。可是要经过旷野，要经过旷野。我们以前在思想摩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旷野的经历其实很重要。一共摩西花了40年的时间，啊，这个40年的时间，才进入 迦南，而摩西自己不能进去。大家记得我们上次讲到摩西生平的时候，摩西死在尼泊山，主耶和华自己将他埋葬，可是我们找不到他的坟墓在哪里啊，不知道埋葬在哪里。假如知道可能麻烦很大了啊，现在可能许多人都要去称为敬拜的圣地啊，这个搞的这个摩西啊死了都不能安宁，对不对？他又好埋葬了，还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啊。圣经里人一定要留点痕迹啊，人你看到哪里去游行以后啊，都在上面刻几个字啊，这不应该刻字的刻一个字，说是我某某人哪年到此一游啊，到此一游。圣经不注重这个啊，你看啊，这个这么重要一个人物啊啊，埋到葬在尼泊山，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是约书亚继续这个摩西的事业啊，引领以色列人这个进入迦南。注意啊，这个而且进入旷野，在旷野当中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埃及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啊，埃及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事件啊，属于事件。迦南象征什么呢？迦南象征一个美地，象征一个天堂，人间的天堂，是神要赐福给他子民的地方，是神掌权的一个地方，将来要成为一个啊。那从世界进入天堂以前要干什么呢？要经过旷野。旷野可是不容易啊，旷野不容易。有时候我常常有弟兄姊妹们谈笑的时候就说是，嗨呀，这个出迦南进入迦南不容易啊，是不是 啊经过旷野啊，出埃及也不容易哦，对不对？其实埃及到迦南是很快就到了，搞了四十年啊，搞了四十年。那约书亚进入迦南呢、啊，经过征战，这个征战绝对不是这个征战的过程、征战的目的、征战的背景，跟我们平常的征战是完全不相同的。我想我可以分着几点来看这个约书亚进入迦南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些特点啊。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大致分成三点来思想。一个就是这个战争，我称它为叫做属灵的战争，因为跟世上的战争完全不一样，我们等会儿就看得见啊。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装备。第二点我要讲的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经历。第三点我要讲的是属灵征战的意义是什么啊，然后我们有一点的反思。这个属灵征战在我们念到这个第六章前面的地方啊，有我们可以看三四章前面几章的书啊，讲到四五章啊，四五章这里啊有几件事情啊，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这个约书亚带领军队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一定要过什么，过约旦河。注意看到啊，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约书亚把军队停在基甲啊，停在基甲。基甲可以看作是他征战的一个基地。这个约书亚作为一个统帅，作为一个大军的统帅，要进入迦南，要占领迦南啊，这是神的吩咐，也是摩西的交代，他带领军队进入迦南。那到了这边以后，前面遇到是约旦河，你到迦南一定要经过约旦河，你要选择一个点呢，那从哪个地方进入迦南？进入迦南呢？前面是一条约旦河，是吧？这个河约旦河是个河流。山川、河流、山域，这些地方啊，都是战争的一个据点，你知道吗？据点是一个防线，是一个攻击面，是一个战略要地，是不是？你如果要带领军队要征战的时候啊，你要把你的地形、地势这个调做一个研究，是吧？前面面临的是约旦河，所以他要进入迦南，必须过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时候，你要必须选择一个点，你选择一个点啊，这个是战略重点呐 啊，你要选择一个点作为攻击的一个目标，攻击的目标，战略的目标， 一大将，作为一个领军的大将，要有一个战略的目标。他选择耶利哥。这个耶利哥其实仔细研究的话是蛮有道理的啊，蛮有道理的。这个约旦河蛮长啊，啊，你从这个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啊，那中间呢有些山地是吧？有些山地，你要进入这个经过山地到达这个迦南的这个中心心脏地带的时候啊，你要找几个入口啊，要入口。这个耶利哥是一个重要的入口，所以他选择耶利哥啊，必须经过约旦河。你再看啊，经过约旦河的时候啊，这个不但经过约旦河，他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他军队停在基甲。注意看，有几个基地，我提醒几个点啊，停在基甲，停在基甲以后干什么呢？行隔离，守逾越节啊。这个基甲，换句话讲，基甲是他的攻击的基地。基甲过约旦河，停留基甲。你注意看啊，这是进攻这个耶利哥城必须经过的一个地方。约旦河怎么过去法呢？我们现在带领军队的时候一定靠工兵啊，选择时候啊，你知道吗？啊，选择合适的地点呢、啊，乘河水潜的时候啊，那兵工架桥啊，怎么过约旦河啊？过圣经里面过约旦河不是这样子啊，圣经里面约旦河是一个奇迹，你知道吗？当祭司抬着约柜走在前头，脚已踏入这个约旦河的水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呢？这个河水就断流啊，啊，然后军队什么？军队走干地，进入过了约旦河，这是神迹，对不对？这是神迹啊！我们现在的军队打仗可能不能靠这个东西，是吧？你没有看见约书亚在如何的利用工兵？工兵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你没有看见他用做任何的攻势，有任何的装备过约旦河，是不是？他怎么样呢？祭司抬着约柜走过去，你走在河里面好像是自杀的样子啊，你知道吗？你现在想想看了啊，也没有船，对不对？这河水又很深，你怎么过去呢？哎，这个约书亚就带领他的人，由祭司抬着约柜，就走向死亡的道路啊，死亡的道路，脚已踏入约旦河，河水就断流，大家记得吗？啊，河水断流，这是一个故事。所以约旦河在书里的表面是什么意思啊？约旦河表示的就是一个生命经历死亡的一个经历啊，是一个经历。你要做一个战争的时候啊，那老我要失去。约旦河的表示，书里的表示在哪里啊？就是你的老我的生命要失去。约旦河流是断流，你知道吧？断流，生命之水断流，然后河水伏流，你知道吗？河水伏流表示什么？表示一个生命的重生更新，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你从约旦河的这面到约旦河的那面的时候啊，你人已经不是同样一个人了。你再去懂我的意思吧啊，这是这个临战的装备过约旦河，跟我们平常这个军队打仗过这个天险的时候，这不一样啊，啊不一样啊！过约旦河表示一种死亡，与自己老我告别，与迦南的与旷野生活告别，与这个埃及的生活告别，一切都抛在约旦河的东边，过约旦河。所以这个约书亚遵照神的启示，要在里边什么历史纪念了、啊，你知道吗？在这个河水的当中啊，历史纪念。这河水一来的时候就看不见了，或者河水过了就看得见了啊，历史纪念啊，纪念神的带领。人过了以后已经变得不是一个人。换句话讲，这个军队一旦过了约旦河以后啊，这个军队不是以前流荡在旷野的时候的军队，有一种新的生命在他们当中。说过约旦河，在书里的表面上是经历死亡。经历死亡以后到了基甲，基甲啊就好像是一个军事基地啊。我们现在打仗到军事基地干什么呢？就是装备嘛，训练，上课，上学校，请教官，对不对？名家教导战略战术， 啊，以前那些教导，是吧？然后训练，是吧？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要做，当兵最高层的训练叫做什么？叫做实战演习。啊，你们后来年轻人在后来受军训，没有见过这个实战演习啊。这个实战演习就是把你投入战争的状况当中，啊，你要在那里边通过这个充满了弹药这个地带。很多人，我告诉你，在我们当年当受训的时候啊，他进去出不来，一爬这个人不敢动啊，他就瘫了，爬在了中间了。因为什么？手榴弹在这儿炸，那个机关枪在上面打，他这个就瘫在那个地方不能动。战场啊，所以要经过训练，经过心理训练、技术训练、体能训练，天天训练，天天训练，你知道吗？啊，操练。和这个军队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打这个大仗的时候。在吉甲我没有看见这个训练了，一点都不像。他做什么训练呢？去行隔离，那真是自杀之路，你知道吗？啊，这个你大家记得，以后军队到了这个进入以后，到了这个基片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人骗这些人对，骗这个基片的人呢，是吧？叫他们行隔离，行了隔离以后，趁他躺下不能动的时候呢，那军队就去了。记得这个故事吗？我觉得这个耶利哥的城的人很笨了，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打听一下这些人过了怎么样子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在干什么？停在吉甲行隔离，行了隔离了，先躺下不能动。那所有这个战争的这个战争这个兵丁啊，在吉甲不能动。如果你是守城的大将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哈。那正是这个歼灭这个以色列军队大好时光，你注意吗？这些可用这兵不能动，后面是约旦河也不能逃。哎呀，这个我觉得这耶利哥城没有大将啊，耶利哥城没有大将，所以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啊，就先隔离。隔离是什么意思啊？隔离就是苏宁的。领受上面隔离，就是要重新建立见证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隔离啊，不是按照这个犹太人这个所谓犹太教派的解释，是作为我们对旧约奉行旧约的一个印证。按照保罗的解释是什么？按照保罗的解释，这是对信心、对神的信心的印证。亚伯拉罕行隔离是在亚伯拉罕信神之后。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啊，是个印证。当这个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啊，经过信心的考验，经过一些磨练，很多人丧失这个信心。大家读这个出埃及记就知道，常常要想回什么？回埃及啊，一路抱怨，是不是？你看着读出埃及记当中，全是那些抱怨，是吧？反叛、抱怨、争斗，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头啊。那这里行隔离是什么意思啊？几十年没有守逾越节，在这个旷野没有守逾越节啊。那出埃及的时候守了逾越节，那出来以后几十年没有守逾越节，而且信心经过磨练以后啊，许多人呢、啊、死在旷野，那些能够打仗的都死在旷野。现在过约旦河的都是新生的新生一代，所以要他们在那儿什么行隔离。行隔离就是什么？就是恢复对神的信心，这是信心的恢复。经过死亡恢复信心，然后发生一件事情啊，这个约书亚好像要开始打仗了，是吧？开始打仗了，可是突然呢，在异象当中看见一个拿刀的人，大家就觉得哇，拿刀的人横立在面前。约书亚一看，怎么有个这么一个人站在面前呢？啊，说你是干什么？你是来抵挡我的呢，还是来帮助我的啊？是不是？那个人说：“我不是的，我是要来做天上的军队的元帅，我是要来做统帅的。啊，你在下面打仗，我在上面打仗，你看不见我啊！你不要以为你在上面打，我在上面打啊！我是做神的军队的元帅。换句话讲，有一个元帅是我在旧约里面我们看不见的。”有一种战争呢，是我们在救援里头，在人的眼睛里面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不信的人是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很多不信的时候啊，那我讲的这些东西，有需要讲很多东西，可能你都不能了解啊，因为这个战争是看不见的，是属灵的一个战争啊，属灵一个战争，有它属灵的一个层面。这儿讲到这个，他看见什么？这个约书亚看见什么？看见天使啊，看见天军，看见元帅，看天上的元帅，看见天上的元帅要带领什么？天上的军队，神的军队要打仗，而他做元帅啊。所以这个看见天上的异象啊，不是是旧约里边给我们的启示，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的。这个异象啊，好像我们在旧约当中看见什么？看见两条线，一个是天上的进行的一条线，一个是地上进行一条线，而这两条线啊，中间有些交接的地方我们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可是到了这个耶稣的身上就显明了，这是两点的交接的地方，你知道吗？就开始显明了啊，开始显明了。那这里看不见，看不见属灵的一些影响，我们在属世的人呢不容易看见，可是约书亚看见，约书亚看见天上的异象。这三点啊，我觉得是军队在未打仗以前所经历的灵命的经历啊，还没有正式在耶利哥打仗的时候，三个经历啊，一个经历过约旦河，一个经历停在犄角，一个经历是什么？看见异象啊，看见异象。当我们今天要准备打属灵的战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问号，就是你过了约旦河吗？你停留过犄角吗？你看见异象吗？是一个征战的预备就在这里啊，征战的预备。然后到了真正打仗的时候啊，非常简单了。我们今天练功就是真正打仗的，真正打仗的经验几条话就讲过去了啊。第一个讲什么呢？就是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换句话讲，那个元帅已经打过了，你知道吗？啊，你打这仗已经过了，我已经完成了。你不要以为你去打仗，你打什么仗呢？你这个仗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换句话讲，战争你还没有打了，你还没有打以前呢，这个战争已经完毕了，完毕了。你来干什么呢？你来办理接收，要办理接收的工作啊。其实这里讲起来，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很多东西是办接收的工作，我们没有真正打仗啊。啊，你如果以真正世界的方法来打仗的话，真是越打越乱了。大家晓得我的意思吗？那我们常常把有时候我们混淆不清啊，把一些征战世界上的征战的东西认为我们在积极的进行啊，圣经跟我们的启示不是这样。那属灵的征战战争呢，已经打过了，我们只是什么凭着信心来什么来做接收大员。承受神以我们着成的胜利的要赐给我们的那种福气和那种喜乐，不要我们要争。我们如果在世界上做俗世的征战的时候啊，我们没有能够真正领受圣经里边启示跟我们的属灵的层面。那个战不是我们打的，我们没有资格打，我们打不好。这个神已经神，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一直强调恩典呢？这个恩典就是说，这是神赐给你的，你的混乱我已经克服了，你的恐惧我替你拿去了，人间的死亡我已经战胜了，你要打的仗我已经替你打了。所以我们怎么能不喜乐呢？基督徒，你想到很多东西，我就基督徒，我们应该很喜乐，是吧？啊。这个真正的战争神已经打过了，啊，打过了。可是你办理结束，办理结束也不是坐这个地方，好了，你都打过了，我就在家里结束，不是的，啊，结束还是有工作啊，结束有结束的准备，对吧？啊，怎么准备法呢？那就是下面了啊，这是下面讲的说是啊， 你干什么呢？你现在你要走什么东西呢？所以你就抬领带着这个约柜啊，就绕到这个耶利哥城走了，一天走一次，是吧？每天走一次，要走七天，七天走七次，然后第七天的时候呢，要走七次。你注意看了啊，就是你就绕城这儿走啊，要抬着约柜，祭司要吹号。你注意啊，你做的几件事情就是什么？抬约柜，绕城走，吹号角，那就是你们要走的。然后怎么呢？然后就大喊，到了最后你该喊的时候你就喊啊，这个喊很重要啊。这个喊是什么意思啊？这所有的意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这里边这个旗常常出现啊？这个旗常常出现，七位祭司拿着七个号角，绕城七日，最后是绕行七次。你注意看啊，这个七啊一直重复啊，一直重复。这个旗不是我们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旗有它的象征意义，在圣经里面这个旗有它象征的意义啊。旗是代表什么？旗是代表完美完全，天地合一的完全啊。三代表天，四代表地，旗代表什么？天地合一的这个完全，整个的完全，人和神整个的完全，天和地一切的完全，属神的跟世界的一切的完全，完全的完全啊。这个你就做这个东西啊，你要绕城啊，你要吹号角啊，你要呼喊，然后怎么？然后神就塌了，城就塌了。经理就这么简单了。你没有看过现代的战争是怎么打的啊？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方法去在战争学院去教这个战略战术的时候啊，那觉得你是笑话啊，你这胡闹，你这个怎么战争是这么打法呢？啊，战争怎么打？《孙子兵法》里面没有这么讲的啊，这个没有这个完全违背这个现代战争原则，是不是啊？这个明显的抬一个约柜，然后绕城，然后吹号，是不是？这个孙子讲啊，这个兵者诡道也，就是这个兵呢、啊，是诡诈的，你知道吗？这个除其制胜，你知道吗？这个要除其制胜，哪有这样子光冕堂皇的抬一个这个约柜，然后什么绕城行？这个完全跟现在所谓真正的征战那些原则教导是不相符合的，是吧？你想想，不相符合的。那城就这么打了，而城就塌了。这个塌城可是不容易啊！有人研究这个耶利哥城的呢，有考古学家研究，就挖这个古城耶利哥、啊，有人挖出来什么？挖出来啊！但现在没有 100%， 没有100%的这个 confirm 是就是以前约书亚带兵征讨的那个古城。可是挖出来的城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地质学家发现了，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外城呢、啊、有12次，外城有6次，内6次后。内城有12次后，那个墙啊，你想啊，如果这个这个考古学挖出来的这个城是当年的耶利哥城的旧址的时候，你想啊，12次宽那个城墙，外面还有个墙6次宽，那个城墙，怎么那个众人的呼喊他就都倒塌了？这个是不是啊？你如果从这个科学的眼光来看，你没法子解释的啊。虽然这个声音会造成一种波，这个波带着一种力量，可这种力量啊，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把十二尺的城墙，再加6尺的城墙，都什么，都把它打倒，是吧？所以这里边呢，有些属灵的意思在里头。这里第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看见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第二章。其实这个仗已经打了，是不是啊？已经打了，是天上的这个元帅打的这个仗。然后呢，约书亚去办理接收， 那属灵的征战你意义在哪里呢？这里我们第一个看见你啊，是讲你这个旗啊，这个旗帜扰尘，旗帜号角，旗天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啊，代表的意思。还有一个呢，它怎么扰尘法呢？是抬月柜，抬月柜。月柜是什么意思啊？抬月柜什么意思啊？月柜是神的同在的一个标征。在圣殿里边，月柜是什么？月柜是摆在至圣所，是大祭司要代表这些众人去见神，跟神对话的时候到月柜那里去。月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是神同在的一个表征。约柜抬着约柜扰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在那儿扰尘。你知道这些吗？抬着约柜扰尘呢，是抬着神在那儿扰尘，神在那儿扰尘。可是祭司要抬着，所以你扰尘是一个征战的一个行动，是一个接收行动。扰尘呢是一个接收行动，可扰尘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啊？你要抬走这个约柜。如果今天啊，我们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今天有没有扰尘呢？我们今天在跟这个世上的势力跟这个魔鬼的征战当中，我们有没有扰尘呢？我们扰尘了，对吧？我们哪些地方扰尘呢？我们组织的聚会、讲台、我们的宣道、我们的组织学、我们的 program。这些东西在干什么？在干什么？是一个扰尘的活动，是不是？扰尘的活动就是我们要用一个属灵的力量啊，来对神什么？对这个敌对的势力进行征战，进行一种战争。这个战争是持续性的。在现在的表示方法，我们做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这些事情，而在教会里边所做的一些 activity， 这些 activity 你可以看作什么？看作是我们所行的扰尘的这个活动。可是扰尘的活动当中啊，有一个中心思想在哪里？就是你要抬着约柜啊，抬着约柜，那就是换讲啊，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活动，教会一切扰尘的活动，一切扰尘的活动都要什么？都要高举耶稣基督。无论你是团体，你是组织学，你是讲台，你是宣道，你是什么东西，这些扰尘的活动你可以增加啊，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当中的一个中心在哪里？就是要抬走约柜。约柜就是高举基督的意思。然后扰行其次，其次扰尘就是什么？就是不断的在扰尘，不断的在行，不断的在做，持久的在做，坚定不移的在做。不能扰在哪个地方遇到一个障碍了，我就停在那里了，或者遇到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转了弯了。如果我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大家知道我这个意思吧？啊，对吧？一个属灵的教导就是你要扰尘，不断的扰尘，扰去扰扰扰扰扰。这个在教会，现在教会当中，如果是不是会到遇到困难，会有困难了啊？没有个战争不遇到困难，战争嘛，你战争哪有没有困难的东西呢？没有困难还要征战吗？不要征战，征战的时候你要继续不断的扰啊。继续不断的走，要坚持，坚持到底，要不停的持续做这个扰尘的工作。所以这个扰尘其次蛮重要啊。然后要吹角，一面呢还要吹，吹什么意思啊？吹就叫发出声音啊，对不对？这个乱发声音也不对，不发声音也不对。这发声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讲出来啊，神的这个，所以这个吹角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传扬福音啊，传扬福音，这个你要吹啊，要讲啊，要吼啊，要表达啊，你知道吗？ 你如果你心里我信主，可是你从来不把你信主的东西讲出来，你不说出来，对不对？神给你的恩典你从来不讲出来，神给你你从神那儿领来的信心你从来不讲出来，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这要讲啊，你该讲的时候就要讲，不该讲的时候不要讲。那我们讲的时候不是吹角，我们吹别的东西啊，吹牛啊，吹很多东西啊。一到了吹角的时候就没话了，一到了吹牛的时候就越吹越有劲啊。这个吹角你晓得我的意思吗？啊，吹角就是从神那里发出来的声音，你要吹，而且旗帜号一起吹。哦，这个我想如果有这么一个厉害一个这个魔鬼听到号就逃得远远的了。你知道吗？这个魔鬼有时候也是很骗人的，他你很来凶他就逃走了，你知道吗？啊，这个有的人是可以吞吃的人，有的人是不可以吞吃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不可以被吞吃的人，你知道吧？啊，那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打仗，那个形象一显现的时候就被吞掉了啊，就被魔鬼吞掉了啊。这个声音很重要啊，这个声音要发声啊，要继续不断的吹角啊，吹角。吹了半天以后那怎么办呢？吹了半天怎么有回音也是有问题啊，你老在那儿吹。吹了吹就是自己独吹啊，这个没有回应。这个众人的反应啊，这很重要啊。这个众人呐喊是什么意思啊？众人呐喊就是啊，众人的反应。啊，如果你吹这个声音是神那儿来的声音，那吹到人的心里面以后，他有反应，你知道吗？这个反应有这个共鸣，有共振，有共鸣，心里有这个回应。你心里有这个回应，有这个共鸣的时候，你这个力量非常之大，你知道吗？啊，那有的时候我发现有的教会比较有灵恩气势的，常常讲到当中，就问了，阿门，是不是阿门？像阿门叫是吧？可有的好像叫得很勉强，是吧？这个这里讲什么？是心里面的共鸣，那众人发声，心里面的共鸣。这一共鸣一发生的时候，你知道吗？这影响多大啊！成就他了。哎呀，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蛮有意思啊，蛮有意思。成就他了，你就发现这个临战的性质啊，真是不一样了 真是不一样。这是灵力一边的战争，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教会，作为基督徒的时候啊，你就进入灵战的范围，啊，你在做服事的时候，你就是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属灵征战有些原则，有些你知道吗？有些原则，有些方法，有些看见，有些要求，啊。这个要求跟市场的战争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是这个战争艺术里头啊，有一个人这个是拿破仑的大将啊，拿破仑大将。这个拿破仑讲现代的战争当中啊，这个拿破仑是个战神啊，是个战神。当然以前的这个亚历山大呀，啊，凯撒呀，啊，彼得大帝呀。啊，这些人啊，都是了不起啊，啊，都是了不起啊，啊，普鲁斯的这个王菲迪里啊，啊，但是比较出名的，在我们现代人当中印象比较深的是谁？是拿破仑。这个拿破仑几乎是战无不胜呐，啊，是不是啊？这个法国到现在还对他这个非常的尊称，英雄人物啊，这个拿破仑。可拿破仑没有留下跟我们什么特别的。有名的著作啊，可是他的原大将啊，叫做这个Baron Germany 这个 Baron Germany 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 The Art of War， 就是战争的艺术，你知道吧？这本书在很多年以前啊，但我不知道现在，在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这个书是战争学院里边的这个教科书，你知道吗？啊，就是 就是来分析如何的打仗，如何的统帅军队，你知道吗？其中啊，你比如说是战略、战术、后勤这些东西啊，是要配合。战略、战术、后勤，怎么决定战场？怎么样子决定？那这很多这个有关战征战的这些一些原则，他这个拿破仑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可他这个大将跟他留下了许多著作。他这个著作当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个战争的艺术啊，战争，这个教他如何打仗。如果你今天在战争学院学的时候啊，我说我不讲有没有你的战争艺术，我们看看约书亚怎么打，那我告诉你，你这个饭碗早就丢了啊，早就丢了。这个苏联的战争跟那个战争不一样了，你看他那个战略思想是什么一个战略思想，你看他战术进行是如何的一个战术进行，你想到后勤准备是怎么样一个后勤准备，你看看这个圣经里边。但我觉得我没有感觉，我看到许多的关于宗教的这个书啊，我没有碰到一个关于宗教战争哲学的书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哎呀，这个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一个 area。这里那还有几个。我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最后讲到什么？讲到这个迦南七族，讲到耶利哥。迦南七族是什么？迦南七族其实代表了七族啊，你看啊，七族，迦南七族代表什么？代表这些敌对势力的总和，就是邪恶势力的总和。所以迦南，神要进入迦南以前要除灭这个敌对神的势力的总和。耶利哥是什么？耶利哥就是一些属邪灵的城市的代表，一切代表。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我们现在不是跟世上的人征战，我们是跟那天空的属灵的管辖来幽暗世界的征战，你知道吗？啊，那谁是代表了世界这个管辖了幽暗世界的属邪灵的呢？耶利哥啊，耶利哥。所以他要选择进入迦南，要领受神跟他去的，要赶尽杀绝对七族。又怎么狠呢、啊？怎么狠心呢、啊？因为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一切邪恶的势力。这一切邪恶的势力在属天的、属神的地方里头，要什么？要除灭。想到意思啊，要除灭。然后耶利哥是这么一个城市，所以耶利哥在我们属灵征战上面呢，是一个焦距，是一个焦点，是一个焦点。那现在我觉得问题就在哪里呢？就是什么？我们作为今天的信徒啊，我们有没有出埃及啊？我们有没有真正经历旷野啊？我们有没有真正过约旦河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停留过基甲呀？我们有没有在耶利哥征战过啊？哪里是我们的耶利哥城呢、啊？哪里是我们的约旦河？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呀、啊？我们今天还是在旷野，或是今天我们对耶利哥城办了结束？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信徒啊，应该思想一下，问题就是，你今天从属灵的景况来看的时候，征战的景况来看，你在哪里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正是愿意你借着这段话能够提醒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让我们从你话语当中得到建造，好让我们在身上为你征战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目标，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方法，也知道我们如何从你自取力量。我们把整个教会一切的需要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看顾赐福，祷告感恩，奉救主基督耶稣里面求的，阿门。